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23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斯拉和谷歌的财报令投资者感到不安。目前全球股市的焦点话题还是聚焦于人工智能是否有泡沫，所以昨天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和特斯拉的财报就特别引人注目。那么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两家公司都公布了营收的飙升的消息，但如今投资人更关注的是人工智能领域的支出。昨天这两家公司的财报都显示自由现金流均转为负值，导致股价的暴跌。当然特斯拉跌幅要深得多。谷歌的财务长表示，随着公司加大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自由现金流将持续承压。这家科技巨头已将今年的资本支出预算上调了2050亿美元。特斯拉正斥资转型，进军自动驾驶汽车和机器人领域，这其中包括马斯克的火箭公司 SpaceX 和英特尔合作开发的芯片制造工厂。自由现金流本质上是指公司在扣除各项支出和进行大额投资后剩余的资金。它与净利润不同，净利润是通过折旧摊销将重大投资的成本分摊到数年，自由现金流更能够清楚地反映公司有多少现金可用于投资者感兴趣的用途，例如派发股息、股票回购。那么这两家公司的财报显示没有钱来做这些事了。那么对于这个新闻，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 LT 不建议对谷歌母公司去担忧，特别是今天谷歌发布了一个新闻，它的人工智能应用软件 Gemini 轻松的超过了10亿用户，所以不要为 Alphabet 担忧。 LT 想从两个方面分享有关特斯拉和 SpaceX 的相关的最新信息。这也算是美国的网红股，现在这个网红文化渗透到各个领域，哪哪都有网红文化，甚至包括严肃的政治界、军事界也出现网红文化。 MT 分享的第一个背景信息呢，是今天很多媒体都报道了这样一个新闻，就特斯拉与 SpaceX 的合并可能性达 90%。 相信很多网友都看到了这样的标题或者结论。那这究竟怎么回事呢？因为在昨天财报当中，马斯克是不能谈这个事的，因为他受到证监会的一些监管规则的约束。但是今天美国财经媒体为什么众口一词说特斯拉与 SpaceX 90% 都有可能合并？那么这个消息的来源呢，是叫 Deepwater 的一个资产管理公司，就深水管理公司，他发布的最新报告。这个报告的结论呢，就斩钉截铁的认为特斯拉与 SpaceX 的合并可能性 90%， 甚至认为是特斯拉的唯一选择。他主要讲了三大理由。第一大理由呢，说马斯克有先例可循，就马斯克历史上多次整合他自己手上的资产，例如2016年特斯拉收购了太阳能公司，以及此前将 XAI 并入了 SpaceX， 就马斯克的人工智能公司他并入了 SpaceX。 对于马斯克而言，将所有的企业资产打包进同一个资本平台，能最极致的分配资本与算力。你包括马斯克处置这个 X 平台也是，他也是从 SpaceX 调了一些计算机专家来进行大手术。这个报告他认为第二个理由呢，是目前的技术边界日益模糊，就特斯拉与 SpaceX 已经在多个核心项目上深度绑定，包括共同推进半导体厂、机器人的任务分配模型以及星链。就马斯克的星链呢，它有一个红海式的市场，就它要为这种自动出租驾驶全部配备它的星链，那这个对它的市场拓展又是一个几何级数的增长。昨天 LT 还到街上看到一个这个特斯拉的这个自动驾驶的出租车，金黄色，走近一看方向盘都没有，吓死人。不过它这个车呢，在试运行旁边坐的还有驾驶员。所以从这个角度，这个报告认为，你既然分不开，既然很多业务已经合在一起了，那么从公司的管理角度来讲呢，也不能不合并了。 这个报告认为第三个理由呢，就非和平不可的理由呢，是特斯拉拥有强大的公开市场的融资能力与车队规模化的制造能力。但是 SpaceX 呢，虽然估值极高，但是星链与星舰仍然需要铺天盖地的资本投资。它这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特斯拉呀，去融资更有现实的说服力，它毕竟有现金流。所以两家合并呢，对于 SpaceX 急需要资金，特斯拉能够帮到忙，或者呢，它作为 SpaceX 的资本背书。 LT 也注意到，今天也有财经媒体呢，对合并这个事儿呢，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它不是质疑，就他们提出一些问题呢，说马斯克也必须预约或者是解决这些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你如果这样的合并，可能就面临关联交易的问题，可能要面临股东的诉讼问题。你比如说，你买了特斯拉股票的网友，一合并之后，特斯拉像一个蚂蚁， SpaceX 是一个大象，那蚂蚁跟大象一合并之后呢，蚂蚁就被稀释掉了。也就是说，你持有特斯拉股票的网友啊，你的利益在短期会受到很大的损失的。那么这可能会引发一些特斯拉的股票持有者的集体诉讼，这是一个风险。第二个风险呢，就马斯克现在长袖善舞，中美啊两边通吃，但是合并以后可能就会带来一些新的麻烦。因为 SpaceX 是美国国防部的承包商，那么特斯拉目前的有些项目在与 SpaceX 在合作，无论它的机器人项目啊，还是它未来的与星链的合作的项目。那么这个中共怎么看？中共会不会从国安的角度又去限制约束特斯拉在中国的发展？所以这也是马斯克他需要考虑的。第三个呢，就是短期内会给这两家公司的股票市值带来剧烈的波动，那么这个马斯克能不能够承受，或者他愿不愿意承受？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我们作为一种智力游戏或者作为一种财经八卦来讨论一下，就假如 SpaceX 与特斯拉合并，短期内对这两个股票的市值有什么影响？它究竟是一加一等于二，还是一加一大于二小于二？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第二，相对这两家公司谁涨谁跌，或者两个同涨或者两个同跌，那么实际上今天美国的财经媒体很多也在沙盘推演这个问题，比较一致的判断呢，是短期内就合并以后短期内特斯拉的股价下跌的概率大，那么对 SpaceX 呢是有正面影响的。但这种正面影响由于 SpaceX 的规模太大，能不能推动它的股价上涨，这个舆论判断并不一致的。但是判断特斯拉短期内股价下跌，这个是有一定的共识的。所以作为网红公司，作为市场关注的热门，网友们来围观一下未来特斯拉是否与 SpaceX 合并，以及合并之后会带来哪些影响，还是非常具有观赏性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有关中东局势的最新的三个信息。第一个呢，是彭博社的报道，受红海胡塞武装攻击供应风险影响，油价攀升至100美元以上。在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分子声称袭击了红海的两艘沙特的油轮后，油价两个月来首次突破每桶100美元，加剧了中东的冲突，并威胁到更深的石油供应的中断。这次袭击为该地区持续数月的冲突开辟了新的战线。此前伊朗战争已导致通往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交通瘫痪，袭击红海将危及沙特阿拉伯在霍尔木兹海峡交通中断期间维持石油运输的关键绕行的路线。全球基准油价突破100美元大关，标志着一个关键的心理卡关。石油市场的参与者表示，油价一旦突破100美元，美国总统川普面临的政治压力将显著加大，迫使其结束战争并遏制能源成本飙升的压力加剧。目前零售的柴油价格已经超过每加仑5美元，油价如果进一步上涨，可能会使企业和消费者带来更大的痛苦。一些分析师认为，如果敌对行动持续下去，油价今年稍晚可能会飙升至每桶120美元以上。那么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普称伊朗将为胡塞武装的未来攻击负责，总统威胁 要对该组织实施重大军事惩罚，并称其为伊朗的代理人。在胡塞武装分子向红海两艘沙特阿拉伯的油轮开火，导致油价飙升后，川普总统表示，如果胡塞武装分子未来再次发动攻击，美国将追究伊朗的责任。川普今天在社交媒体写道，胡塞武装是伊朗的代理人，伊朗以及胡塞武装本身都将受到严厉的军事惩罚。胡塞武装发言人称，该组织周三在红海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无人机袭击了两艘沙特阿拉伯的油轮，这在美伊连续第12个夜晚互有空袭之际，可能开辟了冲突的新战线。相信网友们都记得昨天川普的威胁，就昨天胡塞武装没有动手，他就预告要攻击，川普说你要是攻击的话你会受到惩罚。那么川普话音刚落，胡塞武装就袭击了两艘沙特的船。那么从今天川普的威胁还是有些弱的，因为他昨天说你胆敢袭击我就要惩罚你，但他今天袭击了，那么川普今天的表达说，你如果再袭击，就昨天袭击算了，你如果再袭击我就要惩罚你。那么这个他会在某种程度上会鼓励胡塞武装的胆大妄为的，你既然昨天说话不算，今天说话就算吗？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个是让美国舆论很震惊也很头疼的一个事，这是路透社独家报道，伊朗袭击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设施，引发人们对俄罗斯可能参与其中的质疑。川普在过去两周啊，不断的赞扬中国俄罗斯没有掺和这个伊朗战争的事儿，如果参与的话那美国难打多了，但是中国网友根本不相信这一套，中共怎么可能没有参与呢？那么今天路透社搞到的情报，俄罗斯参与了，所以这个事儿啊，它不是一个很意外的事儿。它为什么让美国舆论震惊呢？主要是川普一再表扬俄罗斯中国顾大局识大体，没有帮倒忙。路透社这个独家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四位熟悉美国情报部门的人士表示，伊朗无人机袭击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海湾地区的设施，促使美国情报分析人员调查俄罗斯是否提供了目标资讯或先进的无人机等协助。这些因涉及国家安全问题而要求匿名的人士表示，美国情报官员尚未就俄罗斯是否参与袭击中央情报局设施一事得出确切的结论，但他们指出攻击的有效性和明显的精准性，以及俄罗斯对伊朗更广泛的技术支持都可能构成证据。据一位熟悉此事的当地官员透露，一份来自西方情报机构的内部备忘录得出结论，俄罗斯很可能参与了针对中情局地区设施的袭击。这位官员在不透露备忘录具体作者身份的前提下讨论了这份备忘录。两名在海湾地区听取情报简报的西方官员表示，分析人士认为伊朗攻击沙特阿拉伯的两架经过俄罗斯改进的沙赫德无人机，尽管俄罗斯对伊朗的援助由来已久，鉴于两国关系密切，专门针对敏感的中央情报局目标表明，在华盛顿努力结束伊朗战争之际，莫斯科愿意进一步破坏美国的行动。那么路透社今天询问白宫要求证实这件事，白宫呢就把置评请求转给了中央情报局，就让路透社去问中央情报局。那么中央情报局今天拒绝对这个事评论。那么华尔街日报呢，他透露另外一个俄罗斯啊暗中支持伊朗的信息，就俄罗斯向伊朗提供了彗星 M 导弹。那么路透社在另外一个报道他提到，俄罗斯还通过提供卫星导航系统帮助德黑兰提高了他的萨赫德163导弹的精度，就停战以后啊再重新交战，美国发现伊朗的导弹更难被干扰了。所以从今天三个最新的信息来看，就中东局势啊在升级，伊朗战争在蔓延，就人们议论已久的第二战场实际上已经开打了。红海啊，只不过美国现在还想再给个机会，就昨天让你不打你打了，那么今天再说不能再打了。这个 MT 认为美国还是得承认打了就是打了，要么面对要么选择回避，短期内啊局势还是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报道，从宝莱坞 到锡克教的寺庙纷纷声援印度 Z 世代抗议活动，印度的学生民主运动啊愈演愈烈了，现在弄得全世界都在关注印度的局势。本周在印度引起广泛关注的数千名学生抗议者获得了同情他们的公众的广泛支持，公众纷纷向他们捐赠衣物并提供住所和医疗援助。在新德里市中心一处指定的抗议地点，大多数学生已经聚集在那里数周之久，两大外卖公司的摩托车骑手不断地向学生运送食物，一个锡克教的非营利组织每天还在这里为数千人提供食物，支持者也送来了瓶装水，帮助抗议者们在七月的闷热的天气里保持水分。宝莱坞知名的影星罗斯汉、泽塔都对这场运动表示支持。周三，萨尔曼汗称考题泄露事件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并赞扬学生们领导了这场他称之为和平抗议的活动。印度著名的演员阿里亚巴特表示，学生们的勇气令他深受感动。蟑螂人民党是一个青年运动，最初以网络讽刺的形式出现，如今仍然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学生聚集在抗议活动的中心。在新德里的简塔曼塔天文台，本周的抗议活动愈演愈烈，反对派团体也加入了蟑螂党的行列。那么周三的所谓的考题泄密事件呢，它是指印度的国家考试频繁发生泄露考题和违规的丑闻，引发了广大青年特别学生的不满，他们要求印度的教育部长辞职下台。 LT 享誉网友补充两个方面的背景信息，就第一呢，就这次的印度的学生运动领导的团体为什么叫个蟑螂党或者蟑螂人民党、蟑螂运动，为什么叫这么难听的名字，这个有点像香港反送中运动。就反送中运动的时候，中共包括香港当局把抗议的民众称之为蟑螂，印度的这个蟑螂呢也是来自官方对青年群体的侮辱性的描述或者批评。这个最早呢是印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他在庭审当中啊发了一段牢骚，挖苦嘲笑没有工作的年轻人。就这个大法官呢，他当时呢是批评失业青年与社交媒体上的激进分子都是寄生虫，他甚至称失业青年就像蟑螂一样，既没有工作，在社会上也无处安身。这个大家可以想一想，这对年轻人来讲啊，侮辱性也大，伤害性也大，毫无同情心。所以你看哪个国家的权贵都是一样，就自己昨天还是农民，今天当了权贵之后就看不起穷人。那么这些年轻人呢，他们与当时的香港反送中年轻人还不一样，当时反送年轻人是拒绝，针锋相对，印度的这些年轻人呢，哎，他还以毒攻毒，你说我蟑螂啊，我就是蟑螂，我还成立蟑螂党，还要搞蟑螂运动。现在印度最知名的电影明星，哎，都还来支持这个蟑螂党。所以网友们在媒体上、在电视上听到这个蟑螂党啊，他就这么来的，你讽刺我，我就来反讽。所以年轻人呢，把他们的运动起着蟑螂运动，他们的理解说，这个蟑螂啊，象征失业青年生命力极强，踩不死，杀不绝，而且无论环境多么恶劣，都能顽强生存。这个就有点像中国的网络梗，小强打不死的小强。所以这下就印度的当权者啊与年轻人接梁子了，就这个事儿还很难平息下去，莫迪也讲了几次话搞不定这个事儿。第二个享誉网友分享的背景信息呢，是最近很多西方媒体都注意到莫迪啊，他还是很有政治手腕的。印度呢被称为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但在莫迪的经营下，印度的政治生态啊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就最近有很多媒体都在谈论一个观点，说莫迪啊现在把印度啊变成了一个一党执政的国家。就本来印度人民党啊、国大党啊都还有些竞争的，现在经过莫迪啊三个任期，国大党啊现在毫无还手之力了，你下次再选还是莫迪，而且你看不到有任何政党能够挑战莫迪的执政地位的。所以他印度他就变成了这么个国家了。所以这个在西方政治学里边呢，它是有一种名词来形容这种民主国家的。 就普遍使用的名词叫选举式权威，包括匈牙利之前的奥尔班，严格来讲像土耳其的埃尔多安也是这样的，就尽管有选举，但他七弄八弄啊，也能让自己弄得成不倒翁。那么这个呢，是需要印度人自己去思考的问题，而且呢，你短期也很难解决的问题，因为你有地方年轻人不喜欢莫迪，有喜欢莫迪的人，大城市不喜欢莫迪，有偏远地区的或者非大城市的选民，人家热爱莫迪。所以印度的最高大法官这么傲慢，他还是与印度的政治生态发生的变化是有关的，就当权者目前是极端自信的一种状态，他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嘲笑挖苦失业的青年人。所以印度的局势啊，还是值得进一步关注的。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连线中国发表的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它是由前彭博社的资深记者何桂生写的。就这个报道的标题是台湾重现亚洲四小龙的荣景。台湾这两年呢，网友们可能感受到多的呢是台湾的一些政治的动荡，包括像国民党的郑丽文呢，什么统一女神啊，包括什么大罢免呢，包括现在什么毒油啊，没完没了的这种政治闹剧，可能呢充斥了国际舆论的对台湾的了解。实际上台湾的经济这两年呢一飞冲天，非常彪悍的增长，这个被国际舆论呢大大低估了。所以这个何桂生呢，他就把台湾这两年的变化呀，惊人的变化，他做了一个综合性的调查和评论。这个报道主要介绍了三个方面，就台湾的经济增长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去年的 GDP 增长 9%， 今年上半年 15%， 你看这个习主席还在保四保五，台湾到 15%， 它不是一个小的经济体啊，它在全球来讲是中等偏上的经济体，所以这个还是很惊人的。这比当年亚洲四小龙时期的台湾更耀眼，就它的这个经济增长，相对于周边国家，相对于其他的所谓的小龙，台湾在整个亚洲，特别在东亚地区，几乎是一骑绝尘，没有第二个国家，没有第二个经济体来接近台湾的表现的。你要说规模小，中国大陆有一些正能量网友总说台湾小，那你香港呢，澳门呢，你没法跟台湾这个比的，所以这个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第二呢，这个何桂生他这个报道，他在探究为什么台湾会爆发，他认为是台湾与美国的合作的加强，对美的出口超越了对中国的出口。台湾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比较依赖中国市场的，但是从去年开始，美国取代了中国，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么今年台湾对美的贸易与对中国大陆的贸易，这个差距越来越大了。所以再回过头来看，郑丽文他要讲出要中立，要在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中立，这个当然是符合中共的意志的，因为你台湾过去经济是依赖大陆，现在怎么弄得跟美国那么密切了，美国取代了中国大陆的对台的贸易地位，这个中共当然不愿意呢，他希望你再往回撤一点，所以就出现了国民党要求在中美之间不选边，非常奇葩的。但是何桂生他这个文章，他从正面来讲，就台湾之所以能这么耀眼，是因为抓住了美国发展的机会，抓住了与美国合作的机会，特别是科技产业。那么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呢，是1992年。那这个报道第三个重点内容呢，说人工智能的浪潮与台积电的核心枢纽作用，就台湾抓住了这次全球人工智能的浪潮的重大机遇。在美国提出过分依赖台湾的质疑声当中，台湾比较妥善处理了美国的担忧，加大了在美国的芯片投资，同时也增加了与美国半导体的合作，更多的台湾的芯片输入到美国。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中共所谓的制统，它的核心就两个方面，第一，让台湾的经济依赖中国大陆，然后对台湾主权实行安乐死，这是它的一个策略。第二个策略，拼命渗透台湾社会，就让台湾人自己都像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那样的，自己把心挖出来给共产党看，自己要求解放军到台湾来。这个是中共啊，他所谓的制统或者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策略。那么从台湾经济界来讲，目前是没有上中共这个当的。昨天 LT 还看到台湾伟创的 CEO 谈他在中国大陆的投资经验，他还是很有代表性的。这个伟创就中共啊需要你的时候， 他好话说尽，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给尽，但是他一旦感觉他自己能做了，或者他不是那么需要你的时候，他就给你脸色看，天天给你穿小鞋。所以现在伪创啊，就中国给优惠政策也不去了，痛定思痛。那么看看在国民党的这种宣传下，有多少青蓝的台湾企业会投身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全领域全行业都在内卷，奔驰宝马都卷不下去了，所以即使是有一些对中共有好感的偏蓝的企业，可能在这方面也会比较谨慎。你看连中国的国有企业投资都下降了，所以 LT 赞成他这个文章的观点，就国际舆论低估了这两年台湾经济的飞速发展，的确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就不要被台湾政治政坛上的一些闹哄哄啊掩盖了遮盖了。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今天中国各大社交媒体的热门新闻，也是个很让人自豪的一个新闻。我们分享人民日报的报道，两位北大同学成为首次获得菲尔兹奖的中国籍数学家。北京时间7月23日晚，美国费城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在开幕式上正式揭晓，获奖者一共四人，邓玉、帕顿、Zimmerman 和王红，其中王红和邓玉是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2007级的同窗，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的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四年颁发一次，每次最多只授予四人，而且获奖者必须在当年元旦前未满40岁。这意味着获奖者不仅要在40岁前做出足以改变一个学科面貌的工作，还要在全世界顶尖数学家中跑进那四年仅有的四个名额的最前列。此前华人数学家仅邱成桐在1982年、陶哲轩在2006年先后获得过这一奖项。时隔多年，两位北大走出的同学携手摘得了这顶桂冠。那么对于这个报道以及中国新闻热搜榜啊，中国网民的评论， LT 想补充两个方面的信息。就第一，这个王红、邓玉他们分别取得的成果，比如王红是破解三维挂骨猜想，邓玉呢是攻克希尔伯特第六问题的关键瓶颈。那么这两个年轻的数学家他们取得的成果是在中国国内学习期间工作期间取得的成果，还是他们在国外工作学习期间取得的成果呢？这个中国媒体啊，没有一家媒体说这个事儿。实际上这两个年轻的科学家啊，都是在国外学习和工作时取得的成果。所以说如何看待两位年轻的中国国籍的数学家获得数学界的皇冠， LT 认为啊，应该是三个方面的结合。第一个是中国的基础教育展现了绝对的实力，就北大的数学系无论是他的教育还是他的选材，绝对是体现出他的实力，基本功扎实。第二呢，他体现了美国大学啊对他们的进一步的开发，对他们的能力，对他们的知识结构的进一步开发和培养，这是一种嫁接的成功。第三呢，与这两个年轻的科学家自身的天才能力是有关的。所以为什么说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国界，就你真的要去创新，它还是需要一些合作，需要一些融合，需要一些互相学习的。所以今天中国的官方舆论引导制造的这波舆论浪潮，把人家个人天才也忽略不计了，把美国这两个人都在美国读博士，在美国大学任教，把这些精力都抹掉了。这俩呀，北大毕业以后都去了麻省理工学院 MIT， 都在 MIT 获得了博士，然后这两个人都在美国大学任教。所以官方刻意啊去回避这个成果在哪儿取得的，实际上大可不必。因为你说这个在国外学习工作期间取得成果，不影响北大的声誉，不影响北大的荣誉，也不影响中国人中国的荣誉，他就中国国籍的，没有问题的。但是还是应该把有一些基本的事实啊，还是应该正面的来面对。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呢，是谈到从留学生当中啊吸引人才，胡锡进呢今天发了一个微博，也引起了广泛的议论。他发微博的标题呢是美国痛失杨之琳，这是历史性的风向标。大意呢就是说现在很火爆的月之暗面 弄了一个 K3 模型，那么他的创始人的杨之林就成为一个新闻的热点人物。这个杨之林呢，是在美国清华大学毕业以后到美国留学，那么留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也有美国机构包括苹果公司都想录用啊这个杨之林，但杨之林呢最后决定呢回中国创业。这本来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是一个很好的事。胡锡进呢他就讲出东升西降的理论来了。哎，你看美国啊痛失杨之林，哎，想留留不住，而且呢这是个历史风向标，不仅杨之林留不住，以后你都留不住。而且因为胡锡进的这个观点呢，他怎么去解释这个王红邓玉呢？特别是王红和邓玉在轰动世界的时候，胡锡进讲这个观点就显得过于投机。 LT 不认为杨之林本人会赞成胡锡进的这个观点。 LT 最近也看了一些杨之林的一些演讲，他非常愿意用英文演讲，哪怕在中国国内他愿意用英文去演讲，就这个他还是保持了一种开放性。胡锡进呢就想把他弄成一种啊，类似于钱学森，弄成一种政治对立的英雄。那么胡锡进呢这种观点呢正好与啊美国国会啊有一个叫卢拉的， LT 认为那是个白痴。卢拉呢在上周四川普呢演讲当中信誓旦旦的说中共干预美国的大选，侵害美国的民主。昨天与网友分享，这个是川普他为了美国的政治斗争，他拿中共做道具，他主要还是批评民主党，所以昨天又专门的对中共进行解释。哎呀，我们对中共也做了那些坏事的，不要计较，而且那是以前做的，也不是现在中共做的。那么这个卢拉呢为什么说像胡锡进呢？人家都听出来川普不是在真的责怪中共。卢拉呢昨天他作为国会议员，他就弄了一个议案，就法案，起草新的法案，就要求美国政府驱赶所有的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这为什么说他很无脑呢？你如果真的这样做，这今天得奖的邓玉现在还在芝加哥大学当数学教授，那邓玉不就要驱赶回去了吗？这中国人呢，就这个卢拉呢，就他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绝对的对立，美国大学要禁止与中国往来。当然卢拉呢他在美国形成不了气候，甚至他影响不了川普。那么胡锡进这是南版卢拉，或者卢拉呢是美国版胡锡进。胡锡进能不能影响习主席呢？那至少比卢拉对川普的影响要大得多。因为胡锡进的这篇文章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在正能量的网民当中啊引起了共鸣，就他们从有些留学生或者有一些在国外任教的人回到中国，认为是一种东升西降。实际上啊，你们去纵观美国的各大人工智能顶尖团队，至少一半都是中国人，所以留在美国回中国更多它是一种个人的选择。当然也有些人有一些政治上的抱负，但是 LT 认为这个问题如果绝对去政治化，去斗争化，它首先会危及啊科学的发展，危及科学本身，同时呢也会带来两败俱伤，当然总有一方损失会更大。所以 LT 认为胡锡进这个蹭杨之林、蹭 K3、蹭月之暗面的热点，他听起来啊更像是提醒美国政府，更像是在支持美国的这个卢拉，对中国的人才引进，对中国的人才培养没有任何好处的。最后在与网友分享两个中美关系的相关的两个大新闻。第一个呢是美国政治网站的报道，川习会200架波音飞机采购案，北京突然追加要求，白宫措手不及。这个弄得美国舆论呢哭笑不得。三名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向美国采购200架波音飞机，最近突然提出新的条件，要求保证零件供应与售后维修，以免未来可能受美国出口限制的波及。此举令川普政府措手不及，导致采购协议陷入僵局。一名了解美方谈判思路的人士称，波音交易正在瓦解，谈得非常艰难。那么在五月份川习会上，中方同意采购价值170亿至190亿美元的波音飞机，但当时没有签署正式协议，使交易条款留下争议的空间。白宫计划本周与到访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讨论此事。另一名了解美方谈判思路的人士表示，白宫将交易的延宕归咎于北京，并称两国领袖最初的共识并没有涵盖飞机售后维修。这名人士指出，政协 与其说是飞机的价格，不如说是引擎、备用零件、维修、服务等长期配套方案。除了波音的交易，中国采购大豆的进度也引发白宫的疑虑。川习会后，白宫称中国承诺2028年之前每年采购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包括每年2500万吨黄豆，2026年则按比例计算。不过美国农业部的资料显示，中国目前仅预定了130万吨今年的秋收大豆。你看，今年要买2500万吨，到现在才落实了130万吨。虽然近几周采购加快，并持续大量接收上季的大豆，但相关的承诺仍然没有书面化，这些交易能否计入仍然不明朗。一名与川普政府关系密切的前官员表示，中国直到最近几周才明显加快采购大豆，美方如今正盘点北京峰会后实际履约的情况，而且越来越不满。美国中国问题专家韦恩表示，北京认为延后批准波音与黄豆采购具有战略价值，能迫使川普持续重视美中关系稳定，以确保交易的落实。中国官员认为，川普比习近平更希望也更需要维持双方良好的关系，尤其考量到美国的中期选举前需要避免再度出现经济的决裂，因此习近平并不觉得有迫切需要完成这些采购。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是非常明显的中共的中期选举战术。就从去年打贸易战，中共押宝就押宝在中期选举，那么今年继续是打这个战略。在五月份川普访问北京的时候，贝森特还单独对外做了解释，他说我们知道中共啊喜欢搞一些承诺不兑现，比如川普第一个任期习近平到美国一口答应采购3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但是回去了以后就不落实。所以贝森特今年五月在北京说，我们这次跟中国来真的，玩真的，我们不签意向协议，我们只签合同。所以200亿美元在美国舆论报道呢，一直以为呢是川普政府已经跟中国签了合同。那么今天政治网站爆料，200亿飞机也不靠谱了，中国就提出来一系列的附加条件，而且是突然提出来的。那么之前贝森特最满意的，川普最满意的中共采购大豆，现在一盘点大豆采购也不行。所以 LT 认为中共啊，他还是在对川普进行极限施压，就川普总对别人极限施压，在这个问题上中共啊，在贸易问题上是在对川普进行极限施压。越临近中期选举，中共的要价就越高。当然网友们也能想象到，川普这种啊卧薪尝胆，这种啊忍气吞声，他总有一天会爆发的。但是在今天全世界众目睽睽下，习近平对川普进行极限施压，答应的事也变卦，答应的事在节外生枝，不怕协议谈不成，不怕谈判破裂。所以他不完全是一种简单的自信或者简单的所谓的优势，他是拿捏或者算死了中期选举啊对川普的压力究竟有多大。他想借中期选举这个因素，在与川普谈判当中来获得更大的利益。第二个相关的信息呢，是香港明报啊爆了一个大料，说这次习近平访问美国啊，还要同时访问加拿大，就这可让美国舆论一片哗然。因为美国对习近平这次访问呢，极端的重视，前所未有。包括川普亲自要求白宫的这个草坪改造要倒计时，必须抢在习主席访美之前完工。而且川普政府呢，把习近平的访问呢，当作川普政府外交的一大成就，铺天盖地宣传，每天都在宣传这个事儿。突然冒出来习近平要去加拿大，而且加拿大之前一直很低调，从来也没对外宣布过。那么明报凭什么说川普要求习近平到美国来访问，怎么加拿大又跑去抢戏呢？明报是根据中国外交部的对外解释，外交部发言人昨天说，中国与美国正在筹备两国领导人的访问，在谈到加拿大问题时候呢，也说中国与加拿大双方呢也正在落实两国领导人的访问。因为卡尼已经去了北京了，所以昨天中国外交部说这个访问，那显然是指习近平到加拿大。那么美国舆论今天为什么对习近平去加拿大这个事广泛议论呢？为什么去了美国就不能去加拿大呢？或者说去了美国再去加拿大对你美国有什么影响呢？ 实际上这个问题还是很微妙的，按道理来讲人家爱去哪去哪。那么美国媒体今天在分析这个习近平突然冒出来要去加拿大，他们在担心什么呢？他们在担心呢，习近平这一次啊可能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把川普耍了。他会怎么把川普耍了呢？就美国舆论比较担心的，就他可能这次去加拿大与加拿大政府签订协议，协议的规模远远大过他与川普签订的规模。而且呢，今天有美国媒体分析啊，外交事务分析，中共干得出来的。因为中共呢，他一直在找机会制造一种啊与美国平起平坐，或者不惧怕美国。因为这一次习近平到美国访问，中共不希望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是来巴结美国、巴结川普，他刻意会制造出来一种跟加拿大非常亲热，甚至加拿大的访问活动的一些内容的安排、友好气氛的表达，中共很可能会刻意的表现出来超越在美国的访问气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对川普政府精心策划、热切期盼的习近平访美就会大打折扣，这种影响是很微妙的。第二个，美国在议论这个中共突然放风习近平要去加拿大，他也是在美国与加拿大发生矛盾，特别是美墨加贸易协议有可能破裂的时候力挺加拿大。加拿大未必呢希望中共来加入加拿大与美国的分歧，但是中共他认为在美国与加拿大的这种啊冲突分歧当中，他去交油拱火对他有利。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人也是会不舒服的。同时呢，今天也有美国媒体认为呢，这也是中共为潜在的习近平访美啊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达不成预期的协议，用加拿大的协议为习近平的这次北美之行来做铺垫、来做注解。所以这弄来弄去啊，就美国这边是全心全意，习近平呢他有他非常复杂的考虑，而且访美本身他仍然在作为一种要价、作为一种极限施压。特别是刚才第一个报道，本来五月份谈定了飞机的事，哎，要增加条件，大豆说好了的事，但是一直不买，他也没说毁约，反正年底没到嘛，我就慢慢拖。所以这两个新闻你还是能够感受到中美之间的暗流涌动，表面上两个老大称兄道弟，但是实际的交往当中冲突和对立啊是非常严重的。而且你能明显感受到，像政治网站报道描述的那样，现在川普呢更希望稳定，更希望呢与中国能达成协议，相反习主席还表现出来一些小姐脾气。所以这种中美打交道的这样一种局面能不能够持续，最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效应，听众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也非常具有戏剧性的。普遍认为中期选举之后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问题。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